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先问候大家，少病少恼否？色身康泰否？犹不清力否？道业精进否？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》的节目。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，在萨迦派的道果之中，认为因为众生不能认识把握如来藏的清净心性，所以就会生取、能取、索取二执的现前烦恼及随眠，此即是轮回的根本，具生的无明。而一旦认识，把握了自心实相，由无明所生的种种轮回现象，就会解脱，消融于法界，获得涅槃。因而，此心由于有无认识摄持的差别，而成为一切束缚轮回与解脱涅槃之基。所谓轮涅无别，是将明分有法，也就是事物现象，称为轮回；而有法之法性本体空分，则作为涅槃。此二者无别，故称为轮涅无别。总而言之，一切轮回涅槃的现象，都是自心唯一离系本性，也就是阿赖耶识所升起的种种之相，除心之外，真实不成立。而此心本身，虽受暂时之影响，而身为个别之形象，但于他们的本质，善恶皆不成立。好，到这边，那这就比如我们用黄金去做便盆，那么便盆是污秽的；用黄金去做佛像，佛像便是清净的。不论是便盆或佛像，黄金的本性却始终没有变化，没有染污，也没有清净可言。这其实就是三序分当中讲到因阿赖耶识世尊所开示的。佛说如来藏，以为阿赖耶，恶慧不能知，藏即赖耶识，如来清净藏，是见阿赖耶，如金与指环，辗转无差别。另一位严厉批评应承中观的萨迦派庄严大德，则是达昌巴喜劳仁亲，在他的著作《遍知一切宗义离边见善说海》里面，达昌借着解释印度法称论师所著的《适量论》，来展开他对于应承中观的批判。法称论师说，凡圣义地堪任利用者，皆自相法，余则乃共相法。这是说，佛法中的道理分成世俗谛及圣义谛。世俗谛是五蕴十八界种种会借由因缘而生住灭的法，所以不是真实之法。因此，五蕴法它不具有独立的真实的自体相，而是因缘合合而成无自相之法，故五蕴法是无常的共相之法，而圣义谛是永恒不坏的法，不是因缘合合之法。此真如圣义谛才有不依他的自体相，故为自相法。法称论师在这儿说的是，于圣义谛层次上， 能不依他法而本来任运有其自利用者，乃是自相之法。除此之外，都是依他而起的共相之法。那么宗喀巴所说的圣义谛是什么样的呢？在张家所著的《宗义建立论》里面，这是一本格鲁派的标准教材，里面说到，格鲁派的圣义谛乃是依自住态，不依思维或名言的施设，而堪受正理抉择。也就是应承中观认为，五蕴万法依本身自住的样态，也就是五蕴法依缘起而其性本空，不用再依着其他的思维或是名言的假立，这就是圣义谛了，也堪受正理的抉择。比方说，桌子上的杯子乃是众缘和合而有，所以这个杯子是暂时而有，更是依众缘而有，所以这个杯子并没有不坏的自体相。这一件事情，这个想法，这个道理的本身，就是佛法中的第一义谛。但是，这样子的想法违背了佛所说的因果法则，有因有缘而果出生。杯子的众缘起法，那只是缘，杯子是果，那么因在哪里呢？众缘起法都是五蕴法，五蕴法的本身无自性，没有能力去出生下一个五蕴法。那么能出生下一个法的因是什么呢？所以必然另有其因，就是萨迦派道果中所说的如来藏因。然而应承中观并不承认另有一因，认为缘起的本身是缘也是因。格鲁派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迦牟央，他说，凡堪认利用者，皆具其自相。也就是法不论是有世俗利用或圣义的利用，都会有它不坏的自相。即使是无常的五蕴法，有其世俗法上的利用，那就是有自体相的法。不过这样子一来，就把五蕴法的存在当作是真实圣义谛了。然而达昌巴认为，水、湖这一些五蕴之法，只是世俗有，不是圣义谛。因为他说，水、湖等不堪任如圣义境般起利用。另一方面，凡依自方有而圣义谛堪任利用之对象，必会被视为真实的自相对象，即这些湖世俗有法，进而升起能予以理解的无错乱智。心法则依待于如命名等的内在因素。达昌认为，像是水、湖都是五蕴的聚合世俗法，五蕴聚法不会是圣义谛，而是无常的共相法。因为五蕴法没有圣义谛的利用，他们不能像圣义谛一样去出生另一个法。五蕴法是因缘和合的背生之法，而圣义谛、第一义谛则是能生之法。所以五蕴法不堪任圣义的利用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是不依他法而本有自体的这个圣义真如，那就一定是真实而本有不坏自相， 才能升起本来无错乱智。难道水湖等五蕴法也能出生无颠倒的智慧吗？五蕴之法，不论是妄心或是六尘法，都是相对待而有，必须依其他的法才能升起，所以五蕴法不会是自相之法。若是依应承中观所说，五蕴世俗法的存在与运作，就已经显示出了缘起性空，而这个缘起性空就已经是圣义地，不需要另外再立一个出生万法的圣义地。那么难道缘起而有这个东西还会出生无错乱的无颠倒智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必须如道果金刚句记所说，另有一个如来藏因作为五蕴法出生的因。所以达昌认为，没有一个法既是无常的共相之法，而又能是圣义地上有利用之法，这两者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。而格鲁派则认为，五蕴法本身就是具有世俗利用与圣义利用的无常共相法。达昌则认为，法称论师的原文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，凡是在圣义地上堪任利用者，才是本有自相之法。若是瓶子、水壶等世间法，那只有世俗上的利用，没有圣义上出生万法的利用。所以瓶壶并不是自相法，而是无常的共相法。所以应承中观的人其实误会了法称论师的原意。另外达昌还发现了，法称论师使用了梵文中唯识 Vatumatra 这一词，这指的是即为尘。他认为瓶子、水壶等世俗法不能堪任圣义之利用，也就是世俗法不能作为圣义心的所缘缘。因为世俗法，比方说瓶子与水壶，乃是意识心所认知的一种现象，由微尘蕴合所成的瓶子、水壶不是真实法，只是意识心的施设，唯有被施设事物的依处，也就是瓶子、水壶是由即微尘所组成，瓶壶的依处即微尘才是圣义心的所缘缘，才堪任圣义的利用。在这里达昌想表示的意思，其实就是佛在《楞伽经》，也就是萨迦道果所提到的如来藏因序的一指经典里面有说到，世尊说道，只有真如心才有大种性自性，能够聚合地、水、火、风等即微尘，而生起能源与所缘。而依于意识心所成的缘起性空是没有这一种圣义心的利用的。所以达昌有说，若说一切自相法与共相法皆共具有升起自果的利用，则圣义的讲，这不是实情。因为看不出共相法的出现与否，是否圣义地具有利用，升起如眼等能缘取共相法之心的效果。是说，如果像应承中观所说，不论是本来存在的自相法和无常的共相五蕴法， 都能当作因而生起自果。就圣义来讲，这不是事实，因为只有自相法才能作为因而生起果。无常的共相法，无论出现与否，都不可能像是圣义法有出生自果的利用。是说真如能生起眼等能缘之事，也能生起所缘无常共相法，但是无常共相法则没有这一种出生心与这个法的能力。然而宗喀巴因为不承认有外于六世的真如如来藏为因，所以呢，就主张无常法的本身既是缘也是因。格鲁派说，无常法以两种途径而生起果。首先，无常法生出他们自己相续串的下一刹那。其次，无常法又担当因与缘，生起能缘取无常法之事，也就是即为成所成的蕴聚事物，例如瓶子、水壶，把其相投于眼识，从而生为缘起事的因与缘。所以格鲁派的这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色法可以生起心法，同一个五蕴法既是因又是缘，这根本就已经违背了佛在阿含经中所说因待缘而生果的开始，也否定了色法与心法是不同界之法，变成了色蕴自己可以出生受想行蕴等，这会衍生出无量的过失。所以宗喀巴的解释只是一种言辞上的强辩，强将缘当作是因，认为缘就是因，因就是缘。所以这样的说法当然为西藏佛教其他三支所不能容许。但是可惜的是，达昌巴与高兰巴、米却多杰、蒋扬米旁一样，虽然依着正理思维能知道应承中观的错谬，但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真实证得自心阿赖耶识，所以只能用意识心的运作去建构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如来藏，因此只能用比量与圣教量去辨别佛法正道。所以他们的说法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跟混沌，最后呢，就只好陷入了与格鲁派各说各话的结果。这也就是，即使是格鲁派在获得政权之后，双方还是可以共存的原因。而外于此，藏传佛教之中，只有古时的觉囊派是唯一能够实证真如如来藏的宗派，所以能以实证的正量配合圣教量印证而运作比量，彻底的辩驳应承中观为外道思想的本质。但是最后换来的结果就是格鲁派以政治力量将觉南派赶出藏地。例如达赖五世，他可以容许其他三派说如来藏，他自己甚至拜宁玛派的迭达林巴为师，学习红教的如来藏教法。可是呢，他却下令用政治力把藏地的觉南派寺院强制的改为格鲁派寺院。由此可知，至于最后一位萨迦派的庄严大德，抵抗应承中观邪见的人是释迦乔丹，又叫做释迦圣。此人学识渊博，所以有班亲，就是知一切者的称号。 他的寺院在1469年建成，在日喀则南方。那他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圣义地呢？在他晚年的著作《中观抉择辨二派论》里面说道，在真正的大手印中，超越了概念思维及无心念等，皆完全不同于摩诃衍和尚的禅修，所以也不是成空自己。他不但破斥应承中观，而且干脆将宗喀巴所尊奉的祖师月称应承中观斥为断灭空。他评论说，无着世亲兄弟为大中观论者，月称为无自性之中观师，月称所说的空性乃是断空无遮，因此他不是佛法中修持实践的对象。也就是释迦认为，月称宗喀巴所弘扬的应承中观压根就不是佛法，而是外道法。当然在格鲁派看来，释迦乔丹的评论简直是罪大恶极，所以格鲁派人士对此进行了诅咒式的批驳，说释迦乔丹这一个论说是罪恶的邪见，诅咒他死后非但不能得到解脱，就连三善趣也不能进入。可是呢，无独有偶的，民国初年汉地佛教界的领袖太虚大师，他在读完月称的《入中论》之后，也同样的大骂月称的应承中观根本不是佛法，而是印度外道。太虚大师这样说：反缘世许以为圣教，应非佛职，但是顺势外道。释迦乔丹本人最后发现了，唯有觉南派的他空大中观才是世尊最究竟了义的教法，所以呢，干脆就从萨迦派改宗为觉南派。因为当时只有在觉南派当中才有机会证悟真实如来藏，其实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修行人啊。我们一路上讲了另外的三大派对于格鲁派的批评，其实一句话，另外的三派的祖师都认为格鲁派的应承中观它不是佛法，它是外道，是印度教外道的邪法。乃至于呢，太虚大师也是这么认为。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格鲁派他没有证得如来藏，又不肯承认八识说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